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听到吗？好，因为想到说，我们要跟北海，要跟沙登哦，往后啊，还有慧智讲堂呢，做这个联系，所以呢，变成会需要点时间做这个声音的测试，画面的测试。那我们就用这个时间呢。来做个慈悲观，你们学过慈悲观吗？都有学过慈悲观是吗？没有学过，好，没关系，有的有学过，有的没学过，很简单啊。你就随我念的这个文呢来做观就可以了，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身心呢放松下来，放松。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在听法，我们都要先把自己呢放松。能够放松的话，那你在做事情或者是在学习呢，都会比较好像如鱼得水都会比较好。好，那首先呢，那么做就尽量呢，不要靠那个背尽量让自己呢，做这个椅子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就好了。当然你不用盘腿没关系，因为可能有些人不习惯盘腿，你只要双脚平放，那么双手呢也一样呢平放在你的脚上面那么眼镜可以暂时呢下来，在这短短的10分钟里面。先让自己整个身体呢，在你的意念的带领之下，告诉自己，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从头部一直做一个扫描到你的脚步，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扫描你的身体，只要有发现比较紧绷的地方，告诉自己要放松下来。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在扫描身体的过程当中，告诉自己要全然的放松。我们只有放松，整个身跟心柔软了，那么法才能够入心，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放松以后，再把心专注在自己的呼吸，注意自己的一吸一呼，吸。呼，吸，呼，吸，呼，然后再用心祝福自己。愿自己没有敌意，没有危险。愿自己远离精神上的痛苦，远离身体的痛苦。愿自己 健康、幸福、快乐。再一次，愿自己没有敌意，没有危险。愿自己远离精神上的痛苦，远离身体的痛苦。愿自己健康、幸福、快乐。再一次，愿自己没有敌意，没有危险。愿自己远离精神上的痛苦，远离身体的痛苦。愿自己健康、幸福、快乐。愿我们的长辈，我们敬爱的人，没有敌意，没有危险。愿我们的长辈，我们敬爱的人，远离精神上的痛苦，远离身体的痛苦。愿我们的长辈，我们敬爱的人，健康、幸福、快乐。愿所有共同闻法的同修们，没有敌意，没有危险。愿所有共同闻法的同修们，远离精神上的痛苦，远离身体的痛苦。愿所有共同闻法的同修们，健康、幸福、快乐。愿一切友情没有敌意，没有危险。愿一切友情远离精神上的痛苦，远离身体的痛苦。愿一切友情健康、幸福、快乐。好，慢慢的再回到自己的呼吸和自己的身体。然后放松自己，告诉自己要以最柔软的身心来听闻佛法，来学习佛法。好，你可以慢慢的擦一擦你的双掌，脸部身体的部位稍微就是按摩一下。
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一问讯： 二位训，三位训，向说客法师一位训，请坐下。
好，我们三称佛号哈，来，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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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好，那首先我要感恩，学院啊、还有院长给我这个机会啊、来跟大家共同学习这个《大乘广五蕴论》啊、那么，其实能够。学习佛法、哦、真的是一件很幸福很快乐的事情，你们觉得呢？是哈、哦、所以希望大家呢哦包括我自己本身呢、啊、哦在这一期和下一期这两期里面呢，我们能够以最欢喜的心啊哦感恩的心来完成这一部论的学习、哦、那我在讲解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面对就是一些问题，或者是希望我可以呢再补充说明的哦，大家都可以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哦，然后过后再交给我，然后就会找这个时间呢来回应，哦，甚至补充说明，啊、哦，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什么？就是准备一个很放松、很轻松的心，很欢喜的心。哦、来闻法、哦、好，那这一部论呢、哦、是大乘广五蕴论、啊、那这一部论比较就是不一样，跟导师的其他著作虽然都是导师讲、哦、都是导师讲，但跟导师其他的著作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呢，就在于说，导师很多著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妙云集》《华语集》，哦，都是导师有亲自，虽然有人帮他笔录，哦，有学众帮他笔录，但导师呢都会亲自呢，看过，然后呢整理，啊、哦，但这部论呢，导师讲了过后，是在导师身后以后才出版的。所以你会看到说整个文具方面呢都比较口语化，跟导师其他的著作有点不一样哦。但不管怎么样哦，里面要传达的义理呢是一样的重要，是要我们呢去学习的哦。好，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页哦。这第一页呢算是一个导师呢简单的秩序哦，就是当然如果说其他的导师的著作哦，如果你用心或者是曾经有注意哦，你会发现说导师的每一部著作呢都会自己写个序，都有一个秩序哦。那导师的秩序呢跟一般外面你所看到的一些作家的序呢有一点不一样、哦、 一般的这个秩序呢，都是在交代说啊，我这本书的出版啊，我要感谢谁啊，哦，成就这个因缘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但导师的秩序呢，他都会交代，哎，这个成书因缘，他为什么要处理这个论题？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那甚至于说一些很重要的论题，都会在导师的秩序里面呢做了一个交代。哦，整本书的精华有时候就在秩序，就在导师的秩序里面。所以我们在学院学习的时候啊，哦，其实如果被分到秩序啊，或者是分到前言啊，负责的同学啊，你不要看说他好像短短几页而已哦，他可能已经这几页已经是贯穿整本书要传达的内容哦，所以很不简单哦。那所以每一部导师的著作呢，他都会交代秩序。所以以后如果你还有机会上，比如说《学佛三要》《佛法概论》哦，《心经》之类的，哦，秩序一定要好好的看啊。那这本呢，比较不一样哦，因为是后来整理的哦，所以导师没有自己亲自写个秩序。但这一页第一页的这个部分呢，就有一点像秩序了啊，有一个交代啊。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哈，那这部论呢，它的原名就是《大乘广五蕴论》哦。那从这个论的名称里面，我们大概都知道，要传达的就是关于五蕴这个论题哦。我相信大家在这边学佛也好一段时间，应该对五蕴多少也有一个认识，对不对？哦，有没有人在这边是没有听过五蕴，第一次听五蕴的？所以你看，哦，大家都听过，哎，五蕴都会背了，啊，甚至倒背如流了。但我们还是啊，不管你听过了，啊，过去是不是上过了，啊，还是一样呢？保持一个学习的心啊，柔软开放的心，来好好的重新的读这部论啊，包括我本身在内啊，啊，即使出家十多年了啊，对五蕴啊也一样哦，就是哎常常在接触，但是当我在看回这部论，甚至跟大家分享谈这部论的时候，同样也是要把这个过去所学过的那一种心态呢放得最低，来好好的再重新去看待去学习关于这一部论怎么去传达关于五蕴这方面的一些课题哦。所以五蕴这个名词呢，导师讲到在佛教多的是，尤其好像《阿含经》啊、《心经》啊这些地方呢，都看到啊。所以小乘佛法以来呢，各部各派对五蕴都有解释啊。所以今天用这一部论啊，这个地方五蕴论啊，要讲的、要传达的，不是站在小乘的啊，或者是南传的这个论点，而是唯识法相这一派大乘佛教的讲法来谈。所以导师先把范围告诉我们啊，但是这两期的学习里面啊，我们会涉略啊这部论怎么讲，北传大概怎么讲，那南传又怎么讲啊。所以我们会以这部论为主，导师的这本书为主，那先看导师怎么讲了，然后我们再比对啊，南传到底是怎么讲啊。除了比对啊，了解啊，更重要的，我会不断啊，几乎每一堂课几乎啊都会提醒大家的，你听了这个过后，它跟你有什么关系？ 意思是说，当你了解从文字上知道，哎，这部论怎么讲色蕴，南传怎么讲色蕴，你了解过后会背了，也了解里面的那个内容过后，那了解色蕴跟你的生活、跟你的修行、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我会常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设法让你所学习的教法跟你的生活、修行、生命结合。如果今天你所学习的佛法没办法跟你的生命、生活、修行结合的话，那这个佛法它只是一个知识的堆积。就像你在一般的学院、大学去上一门课没两样了，你只了解一个知识，我完成了这个学习。可是如果没办法跟你的生命、生活乃至于你的修行做结合的话，我觉得学习佛法就比较可惜了一点。所以每一个法相，这个是法相为识，为识法相嘛，每一个法相你了解以后，一定就是接下来就要想的就是，哎，这个跟我的生命、跟我的生活、跟我的修行有什么关系？我背起来能解脱吗？背起来不见得能解脱，还可能会增长你的我慢，增长你更多的烦恼，是不是？所以进一步要去思考了，哎，我了解了，接下来他怎么跟我的生活、生命、修行结合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学习的方向。知道这部论怎么讲，知道北传怎么讲，知道南传怎么讲，更要知道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那么老师这边也有稍微交代一下，北传大乘在讲法相的时候，在分别这些法相的时候，跟南传当然就稍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啊。大部分是差不多的、哦、不过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哦、因为有补充讲义嘛、哦、所以我们会、我会在补充讲义里面呢去试着去整理南传怎么讲，那我们就、哦、可以说是怎么样一箭双雕，那就是两方面呢都、去了解、哦、来学习。那这本来是世亲菩萨的一部论，大乘五蕴论、哦、也就是说他之前、啊、这个前身、哦、大乘广五蕴论的前身还有一部论，就是大乘五蕴论。大乘五蕴论是谁做的？世亲菩萨、哦、世亲菩萨除了做大乘五蕴论还做过什么论？白法名门、哦、白法名门论听过吗、哦、没关系、哦、世亲菩萨他有一个称号、啊、就叫做千部论祖。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他既然有这个称号、哦、他做过的论确实是很多的，千部论祖之称、哦、好，那待会再谈这个作者部分的时候我会再稍微交代、哦简单的说就是世亲菩萨本身、哦、他本来是小乘的嘛，他学小乘法，后来他的哥哥无着菩萨为了让他，他觉得这个弟弟很聪明啊、哦、为了让他能够接触大乘法，然后用他的聪明才智去弘扬大乘法，不要再诋毁大乘，因为之前他在小乘嘛，一直在诋毁大乘嘛，所以这个无着菩萨他哥哥呢设法呢让世亲菩萨呢接触大乘。后来一接触过后啊，哇，他怎么样，非常惭愧， 他说啊，这个大乘这么好，我过去一直在诋毁，所以他准备怎么样？割舌头啊，他准备割舌头谢罪忏悔，因为过去诋毁大乘法诋毁太多了。可是无着菩萨跟他讲，哎，等一下，你不需要这么极端，割掉舌头哦，倒不如用你的舌头再来弘扬大乘法，有一点贡献。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因缘呢，世行菩萨后来呢就转成大乘的学习弘扬，尤其跟无着菩萨呢一起发扬了这个唯识。所以他做了很多这个论啊，做了很多论。那么论主要就是在整理汇通解释归纳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你看五蕴，那经里面都有讲，阿含经里面都有讲，是不是？那么可是如果说今天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组织架构，对于阿含经里面所讲的这些法，就必须要靠什么呢？论。所以论有时候就是可以说是什么呢？在注解经，或者是对于经的经法哦，经里面的这些法相的一个让你很快掌握，哎，到底佛法在讲什么的一个纲要书。所以世亲菩萨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努力。那大乘五蕴论呢，这部论啊，整理的简单的一些。所以后来世亲菩萨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叫什么名字？安慧菩萨哦，他其中一个弟子叫安慧。这安慧菩萨呢就依着他的师这个师长啊，世亲菩萨的这一部大乘五蕴论呢，再稍加几句补充啊，补充几句，然后呢这边做一个解释啊，那边呢就使这个意义更明显，哎，做了这样子整理，然后呢命名为什么？大乘广五蕴论，上面加一个广字。也就是说对世亲的大乘五蕴论再广加以说明整理，就变成了大乘，有了这个大乘广五蕴论。所以大家先有一个基本概念，大乘五蕴论世亲菩萨所作，大乘广五蕴论安慧菩萨所作啊。那这部论和我们普通注解不太相同哦。一般上论哈，都会怎么样，我也讲了，论都在解释经，就好像大智度论在解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哦，所以他一般上论都有一个你可以找到说，哎，他在解释哪一部经。这部论哦，其实很多关于这个法相唯识的这些论呢，的确就是有一点不大相同，它就是一个纲要书，刚才讲了，就是一种纲要书，你可能找不到说他到底在解释哪一部经，但是他却是把这个经里面的种种法相呢做一些归纳整理。所以他这边有这导师这边也特别交代，然后他有一点不大相同，不像一般我们想到的论，哎，论一定是在解释经或者是解释某部经，可是你读这个大乘广五蕴论，你可能找不到说，哎，他在解释哪部经，但是他确实就是把经里面啊，关于法相的内容呢就做了归纳整理。那么他的本质是跟大乘五蕴论是一样的啊，只是稍微讲得详细一点，然后呢翻译的人呢就是唐朝的这个地婆诃罗印度三藏，地婆诃罗来自印度，然后呢他精通三藏，经律论三藏，所以叫做地婆诃罗印度三藏，这是对他的一个尊称，对这个翻译者的一个尊称。好，那今天我们就讲这一页，那是不是就下课呢？不行，我们要讲补充讲义的部分， 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说，我们就第二页开始就进入五蕴，然后来讲色蕴啊，这是下个星期我们会再继续谈的部分。好，那大家请看这个补充讲义，大家都有嘛？哈，补充讲义啊。好，那么对于本论，刚才大概已经有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刮胡衣的部分哈。安慧菩萨是依世亲菩萨的大乘五蕴论补充解释，然后呢而成了这本大乘广五蕴论。那么跟这部论的体裁很类似的，这个体裁是什么体裁呢？就是归纳这些法相，让我们很快的掌握到底你要学佛法，佛法到底在讲什么，有哪些法相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我这边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我们了解这些法相来做什么？每一个法相我去了解它来做什么？法相是什么？有哪些是法相？当师父讲法相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那个是什么法相？冒出在你的心里面的法相是哪些？这法相是什么？最简单的，你可能讲说，哎，五蕴啊，五蕴就是法相啊。哦，那如果要细分点，色、受、想、行、识，哎，这个就法相啊。哦，更细，比如说行蕴里面的心所，有贪、有嗔、有痴，每一个心所就是一个法相啊。所以问题就是，我了解这个法相来做什么？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法相？因为闲着没事做，所以拿东西来背，不可能嘛，对不对？你了解这个法相，就是要了解它这个法，这个东西呀，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比如说贪生起了，贪心生起了，贪的本质是什么？你了解它的本质，你才能够知道，哦，这个是贪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会让你执取，然后呢，延伸很多的苦。哎，你知道它的作用是这一个。那知道它的本质，知道它的作用过后，那又怎样？这样你才能够防备它，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学法相，先要弄清楚我今天为什么来学法相。家里很多东西已经背不完了，要忙不完了，要操心不完了，现在还来背这些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然后种种心所，还不是自讨苦吃吗？哦，原来不是的。了解这些法相，就能够怎么样？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个彼不是别人，还是自己。知道自己会起怎么样的恶心所，然后这恶心所一升起，要知道怎么去防备它，以避免以后继续再痛苦。哎，你这样子了解过，你这样子来学法相过，我跟你讲，你就会越学越法喜充满，越学越没负担。所以研究唯识法相，唯识学唯识法相啊，你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我是来学心理辅导的。但心理辅导不是学了过后去辅导别人啊，不是去看别人啊。今天学了贪心啊，贪是有这样的体性，有这样的作用，好，然后开始就讲，哎，先生啊，你看你有贪呢，师父讲的。哎，孩子啊，你看你有贪呢，这个师父讲的，不是我讲的，不是。 你学了这些，你认识了这些，就是要用来什么？先辅导自己，先整理自己，唯识法相，研究自己。你这样子来学习，你会很欢喜。所以这一部论的题材，这一部论的题材，它不像一般说故事、说佛的过去生什么之类的，也不是佛在为菩萨们说什么法，它题材不是这样子的。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在跟你分别诸法，都在告诉你啊，讲到慢心的时候，慢有几种分类，慢的体性是什么？当我们讲体性的时候，就是它的本质，要你认识它的。当我们讲业用的时候，就是指作用，它这个慢的作用是什么？所以它的体裁不管大乘广五蕴论、大乘五蕴论，或者是白法明门论，你要知道它的体裁不是说故事，不是菩萨佛为菩萨开示，不是，它的体裁就是在告诉你法的归纳，然后呢法的本质、法的作用。先了解这个体裁，你们大家应该很多都有上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的体裁是什么样？都在解释般若经，对不对？都在解释摩诃般若经，然后在经里面有问题的就有人问，然后龙树菩萨会答，问答式的体裁，所以这个叫体裁。这部论的体裁也不是问答式的，分门别类这些种种法，所以把体裁弄清楚了那跟这部论体裁相近的有哪些呢？刚才已经讲到了四清菩萨，或者是叫天清菩萨他名字很多有时候叫天清，有时候叫四清一样。那么大乘五蕴论大乘白法明门论唯识三十颂这些都是类似题材的，都在讲法相的但是四清菩萨的大乘五蕴论、大乘白法明门论的翻译者是玄奘大师，然后这个大乘广五蕴论的翻译者是谁？地婆诃罗好，玄奘大师是中国人，地婆诃罗是印度人就这么简单。那南传呢，总共跟这样子分别法相的类似这样子的题材的纲要书呢，总共有九部，总共有九部，最出名的一部就是《摄阿毗达摩议论》那不管大家有没有接触过，但我们先有一个概念有一部叫做南传，有一部叫做《摄阿毗达摩议论》那《摄阿毗达摩议论》的作者是阿耨罗多，那么翻译者呢是了参或者是叶君。如果你曾经读过《清净道论》的话那《清净道论》也是叶君翻译的那我这边有稍微把《摄阿毗达摩议论》就是这个翻译者他整理出来的一些简单的前言我们稍微看一下。这样子的论书一般上字数不多，你看好像白法明门论就这么短短而已，它不会像经很庞大，所以它字数不多，所以才会搬上叫做纲要书纲要书。然后呢文简意丰很简单，可是意义呢要说起来就变成这么一大本都是这样子。真正你看它原文归纳起来，黑体字的就是原文，粗体字的就是原文，归纳起来可能没那几页，可是要把它分别讲出来，里面的意义很丰富，变成一本书，所以叫文简意丰。那么都在，因为《摄阿毗达摩议论》呢是南传的嘛，所以呢都在描列述这个上座部各种重要的法相， 啊，然后呢介绍全部论藏的哲学理论，啊，论藏里面的哲学理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佛教在哲学家的角度，他是把它看成是哲学，但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会把它看成是什么呢？一个宗教，一个修行的指引，啊。但如果一般普罗大众的话，你跟他讲说你在学习佛法，或者是学习任何一个宗教，啊，一般的人都会看成是什么？哦，你在学习哲学，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来的。宗教确实是一个很高深的哲学，啊，都在讨论什么？都在讨论，哎，真理是什么？世间的现象是什么？哲学都在讨论这些。那我们佛法有没有谈这些？佛法就在谈这些，佛法就在告诉我们，哎，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世间是什么？世间跟真理又是什么关系？了解这些哲学理论，不管你从哲学的角度切入，还是从宗教的角度切入，你了解这些来做什么？就是希望你的生活品质更好，更懂得生活。因为人生短短几十年，七十古来稀，七十八十九十，哦，松寿一百，这短短的几十年里面，今天你学哲学，你学宗教，我相信你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呢能够过得更开心，更没有烦恼，更轻松，不要白活，是不是？有些人更有远大目标，尤其宗教学家，学宗教的，啊，今生够苦了，来世不要这么苦，他还会联想到来世，这个就是学宗教。所以你学哲学，你可能处理的就是你今生的事情而已，你学宗教就超越了哲学了，比哲学超越一点呢。我不只是今生要过得好，过得有意义，我还希望我来生一样过得很好。这个就是学宗教的目的，哦。好，所以佛教传达哲学理论这句话应该没问题，哦。只是我们不把它看成是只是一个哲学，我们是把它呢，哦，从宗教、从教育的角度去看它。但是呢，它都确实是在传达生活哲学的东西给我们。在缅甸的巴利佛典书目当中，列有九部像《色阿毗达摩一论》的纲要书，我这边有提到了啊。那这九部论当中呢，以《色阿毗达摩一论》为最杰出，所以呢，接下来的一些比对啊、参考啊，我都会以《色阿毗达摩一论》啊，南传的部分啊，以《色阿毗达摩一论》，还有下一部这个菩提比丘注解的这个所写的这个《阿毗达摩概要经解》呢。作为一个我们的比对参考本啊，哦。那么因为他最杰出嘛，最出名嘛，所以呢他的红传也很广啊，传遍啊，而且有各种文字的译本，甚至有很多人呢做注书。你看现代的译注，现在的注哦，注解呢，就是最出名的就是菩提比丘。哦，他按照这个《色阿毗达摩议论》所要传达的内容呢，哦，用现代人的可以理解的方式呢，来再写它、描述它，就变成有了第四刮胡师的那个《阿毗达摩概要经解》哦。所以如果你读《色阿毗达摩议论》哦，如果稍微中文各方面不是很好的话，你还是觉得有一点辛苦。但你如果说哦，在看这个寻法比丘翻译这个菩提比丘所著的这个所写的这个阿毗达摩概要经解的时候，你就哦，很多东西很多概念又会通了一些啊，因为他是用现代人的那个手法呢再去写啊。所以而且这个是阿毗达摩议论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各国呢的佛学院呢哦，或者是世界研究南传佛教的人呢，都把它列为必读的一本书。学南传的，那学北传呢？学北传这个不是必读的 啊，这不是我们必读的，这是哎，我们就是一有时间因缘、哦、我们就在参考哦，比对这样子。假设说，我们以福缘佛学院来讲啊、哦，你来福缘佛学院呢、啊，必读的类似这样子题材的纲要书啊，是什么？《白法名门论》是啊，《白法名门论》。修完《白法名门论》，你还要修。啊，唯识三十颂，哦不，先学八识规矩颂，先了解八识规矩，然后呢再学唯识三十颂。如果你学法相唯识，要奠定一个北传的学佛者的法相的基础。我们讲北传，你现在大家都在学北传，啊，学北传的佛法，人家问你，那你的必读的书？当你要认识法相的时候，你必读的时候是什么的时候，你跟人家讲心经的话，啊，笑掉牙了，还会去昏倒、哦、要奠定法相，要奠定法相的认识，那么你从你学北传的话，那么白法名门八十规矩，然后呢再来唯识三十颂，如果这几步你都 OK 了，那么二十论、北唯识二十论、啊、甚至、更深入成唯识论之类的，你就可以慢慢再进入，就更深了，那些更深了。那如果你今天学般若系必读的纲要书，最基本的，比如今天你要学般若，刚才我们讲法相唯识嘛，学法相的嘛，如果今天你学哦，我说我在我学般若，我想了解般若系必读的，你会想到哪一部？心经啊、哦，很聪明啊，心经没错，心经懂了啊、因为心经就已经开始传达空性的思想给你了，心经懂了，再读金刚经，金刚经懂了，再读真正般若经啊，乃至于呢大智度论，他就这样子，哎，有那个次第的。我们北传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次第，不是没有，那在佛学院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第一年他们学这个，第二年学那个，这样子一个一层一层一层的上去啊、哦。那大家也蛮有福报，为什么很少一个地方呢能够长期在办佛学课程的福研推广班，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啊、哦，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院长、哦、在考虑这个课程的编排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些次第的学习、哦、现在我们大家不管大家学的怎么样，不管你现在已经是初级的啦，还是中级的，还是高级，还是超越级的、哦、今天来上这个大乘广无论五蕴论、啊、大家先把它调下来，调到最低、哦、从基层再来学习、哦、好的书啊，一个有杂实内容的书啊，书籍啊，啊，其实是怎么样，百看不厌的，百读不腻的，啊，如果今天有一天一个很好的书，一很好的著作，你会看到非常的腻，很厌，啊，学法相唯识，第一个要看到什么呢？哦，我的嗔心升起了，我已经起烦恼了，我的烦恼心升起了，这个是马上你要看到的。其实很多东西生活当中，大家想一想，我们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事情，是不是？每天刷牙，每天要吃，每天要洗澡，每天要洗衣服，同样的事情，你可以厌吗？你可以腻吗？会厌会腻你的烦恼，你再怎么厌再怎么不欢喜，你还是要做，是不是？但如果今天你能够超越，转个心态，包括学习同一部论，转个心态，其实真的你会看到说，每一件你重复的事情，每一天都是无常的，都能够给你呢 对生命、对生活有所体悟的。之所以没有那个体悟，就是因为我们的烦恼心已经升起，然后呢，把它覆盖了。本来你能够体悟的，本来你能够法喜的，洗衣服可以洗到很法喜，你们有没有试过？没有哈，因为都洗得很烦恼啊。刷牙可以刷得很法喜，每一天睡醒可以很法喜，为什么我们体会不到？就我们常常都让我们的烦恼心习惯性的去覆盖我们的体悟，这个很可惜。所以今天读这一部论也是一样，重新再了解五蕴也是一样，让自己当成是一个修行。我让我自己当成是一个学习。我跟我的同学，之前也有教书啊，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常跟我学生讲，我们大家都是同学，你们不要刻意的把我当成是老师，因为法的学习呢，不是这一世而已，是生生世世的。如果今天我一直让人家称我是老师，然后我自己也认为说我就是老师了，我跟你讲，我其实就是在堕落了。所以我不允许。我就跟我同学讲，我跟同学啊、学生啊讲，大家一起学习。每一次的学习有每一次的领悟，每一次的法喜，那才会成功。那才是真正在学习，真正在修行，啊，好，那我们继续再看哈，还有就是这个《阿毗达摩概要精解》啊，接下去我们也会常常在看到关于这个部分。好，那第二页，补充讲义一第二页。那么在《阿毗达摩概要精解》就是菩提比丘的著作里面呢，他就有提到。阿毗达摩就是论、哦、他们都称阿毗达摩，那我们都称为什么呢？大乘五蕴论、大乘广五蕴论，它指的都是关于这些法相的说明的论。他说学阿毗达摩啊，阿毗达摩呢，我们先要认识哦，它有三大特点，这个是菩提比丘在这个精解这本书里面呢提到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哦，是不是南传的阿毗达摩有这个三大特点，而我们北传的论是不是也有这个三大特点，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哦、第一，他很有系统的分别诸法，这是阿毗达摩的特色之一。今天你要了解五蕴而处十八界缘起，你去读阿含经的话，你会读得很辛苦，几乎每一部经都在重复再重复再重复再重复，然后呢没有组织的，他只告诉你这第一卷第一经第二经第三经，然后忽然间那个跳到讲别的东西，没有组织。所以阿毗达摩的功能就是把经里面那些法相哦，散在各处的阿毗达摩就把它呢做归纳做整理，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内容，他把它呢归纳在一起。所以做了怎么样的归纳，比如说这边提到三法的分类法，二法的分类法，这个非分类法就是归纳了。所以所谓三法的分类法就是什么呢，那当有些法是从三法来讲的，比如说讲到善不善无忌三法的，哎，归纳在一起。然后讲到感受的，有乐受苦受舍受，哎，关于感受的又归纳在一起。这个在经里面你看不到，但你在阿毗达摩在论里面你看得到，已经经过归纳整理。然后果报业非果报非业三法又归纳在一起，谈果报谈业，有些时候佛在讲经的时候，在这部经跟这个比丘讲到果报的事情，然后跟另外一个比丘在不同的场合又讲到业的事情，所以这些关于业啊、关于果报啊，或者是非业非果报的内容啊，又归纳在一起。这个就是阿毗达摩，就是论的作用。 那这样子归纳好不好？很好啊。为什么？你今天你读阿含经，当然读阿含经也是很好，如果有时间的话，从第一卷读到第五十二卷也很好，这肯定很好的。但你读完了，如果加上如果自己不擅长归纳整理的话，你读完了你还是觉得好像没读到什么，还是很空洞，对不对？甚至也不知道怎么用，然后可能哦看到那些故事很开心这样子，然后过于忘记了。除非你是很会归纳整理的，像导师型的，很应顺导师，他读一遍读一遍整理，一遍读一遍整理，然后他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你就不一样，你就可以从读经里面呢，你就有已经对法呢已经很深入，知道哇，佛陀的教法的本意在哪里，枝末在哪里，方便在哪里，你可以分得出。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功力，最好，包括导师也讲，先从论下手，先从论下手。论已经经过这个论师门的整理，论就是论师门整理出来的嘛，就让我们很快速的掌握，哎，修行佛法的次第，修行佛法大概这个法相的那个基本啊，它的本质在哪里？你先了解了，先有一个什么呢？宏观、概略性的掌握哦，大概佛法在讲什么。那你过后再去深入每一部经，那就对了。所以阿毗达摩，它有这个好处。真的，导师自己本身也讲了，他说：“哎，你有人问嘛？学习要怎么学？先读论，从论下手。”先有一个基本认识，因为有些论是讲次第的，有些论是讲法的这个根本义理。所以我常讲哦，学习佛法有两样很重要的，每一个学佛人不管在家出家，有两样你一定要掌握的，在这一生学习佛法里面，第一个就是道次第，修道的次第，从哪一个地方是起点，怎么样增上增上增上到最后圆满，这个叫次第。道次第要懂，第二根本义理要懂。所以有些经或者有些论，它是传达道次第的，有些经论是传达义理的，这两大部分。道次第就像一个地图，你有地图的话，你就知道说，哎，我最后要到达那个地方，怎么到达？你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指引，对不对？不然的话，你一直在修，一直在修，你不知道你修到哪一个阶位，然后呢，你的目标在哪里，走错了你也不知道。你有地图，所以你了解道次第，你就知道怎么修。即使修的还不是很高，你也不怕。为什么呢？你知道说，哦，我在这个阶位，然后呢，如果说我再努力一点，我可以上哪一个阶位？所以道次第一定要懂。除了道次第，就是根本义理了。佛法根本上在讲什么？要传达什么？所以这两个部分要懂。那如果你有机会弘法，像我们在学院很多出家的同学，除了这两个以外，我就会跟他们讲，你还有一样要懂，就是佛教史，要弘法的啦。如果没弘法的话，我跟你讲，道次第根本义理你懂了，都足以解脱了。因为真要解脱，就这两样东西。那为什么弘法的，尤其出家法师要进一步再懂佛教史？为什么？他如果这个弘法的法师他懂佛教史的话，他就知道说佛法在这2500多年来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变故。越能够掌握佛教史，就越能够不会落入一宗一派的那种情操去，只是捍卫一个一宗一派。 因为每一个宗派每一个思想到今天会传达出来，他在这2500多年里面的历史里面呢，经过了种种的因缘的那种让他升起灭去又再升起。所以如果一个弘法的人员啊，他不懂得佛教史，不了解佛教史，那么他出来弘法会有一个问题，他喜欢这一宗这一派的话，他就会极力的弘扬这一宗这一派，别宗别派呢都会怎么样给予否定。那为什么会他会去否定，我们可以谅解，就是因为他没有对佛教史这个演变做了解。所以记得一个简单的概念，你今天要解脱到此地要懂，不然的话你会走错路啊，修错地方啊，到此地要懂。第二，根本义理要懂。这不论传达到此地还是根本义理，稍微翻一下目录看不到到此地，但他在传达什么根本义理。所以每一部经每一部论都有它的性质，就南传，比如说南传你读是阿毗达摩义论，或者是阿毗达摩纲要经解，它是传达根本义理的。好，记得你读清净道论，它从戒讲到定，从定怎么讲到慧，哎，你一看哦，这个到彻底的，这样明白吗？所以每一部经每一部论都有它的怎么样要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好，所以有系统的分别诸法，第一个特色，我们看一下这部论的目录，你们稍微看一下目录，有没有系统的分别诸法？有没有？这部论有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说在目录的第九页，出门分别，哪些法是有色的，哪些法是无色的，哪些法是有见的，哪些法是无见的，哪些法有对无对，哪些法是属于内法外法，在 第八项的时候，这个就是在把所有的法呢做归纳了。所以哎，第一个符合了啊。第二，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再讲哦，让大家先休息10分钟哦，然后再回来继续。